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的焦点都放在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上涨，以及俄罗斯趁机敲中国的竹杠。我们来了解一下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东油气冲突加剧供应的担忧，油价飙升至每桶105美元。由于中东紧张局势的加剧，人们对全球原油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布兰特原油的价格飙升至每桶105美元，原油基准价格延续了先前的涨势，期货价格在前一个交易日突破三位数，创下7月份以来的新高。过去一周的冲突再度爆发，结束了先前对相对平静的局面，而旷日持久的冲突前景也加剧了人们对能源价格上涨引发通胀的担忧，天然气和柴油的价格也随之飙升。近几日石油市场整体的涨势加速，由于亚洲买家的持续买盘收紧供应，布兰特原油现货市场的基准价格周三每桶114美元。同时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天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 4.28 美元，柴油价格接近每加仑6美元。由于中国已无其他选择，俄罗斯的石油的要价飙升。据交易员称，由于供应选择日益减少，中国炼油商正在抢购现货，导致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原油要价飙升。交易员表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原油报价比布兰特原油期货高出每桶20美元以上。由于美国封锁导致了中国独立的炼油厂无法获得他们青睐的伊朗石油，对俄罗斯原油的需求就激增。这种原油运抵中国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航运中断，迫使中国从远至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地购买原油。近期中国炼油商以高于布兰特原油每桶20美元以上的溢价购入西非原油，中国在巴西购买的原油报价已攀升至全球基准价格高出30美元左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国际油价的上涨给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很大的负面压力，有一个标志性的信号特别值得网友们关注，那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今天达到了 4.95 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一旦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 5%， 那么市场就要出大事了，毫无疑问股市大跌。那么今天呢，到了 4.9 就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方了。假如明天美国官方公布的8月份的通胀数据如果明显高于预期的话，那么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明天可能就会出大事。明天整个市场，无论是债券市场、股市、商品期货市场，可能都会有重大麻烦的。所以今天这个局面值得网友们呢，对明天的市场的状况要格外小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中国在前几个月啊，伊朗的石油被封锁之后啊，中国没有喊疼，所以西方媒体啊就出现了一股拍马屁的这个舆论。你看在国际石油啊供应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的时候啊，中国啊中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什么呢？你看人家中国没有趁机去哄抢原油，而人家用了自己的储备原油来渡过难关，就没有啊去推高国际油价。因为中国如果在过去几个月它维持原来的采购量的话，那么国际原油价格啊早就突破200美元了。所以西方的财经媒体呢普遍对中共啊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似乎是顾全大局。但是中共忍了两个多月，现在也忍不住了，你不能让炼油厂停摆啊，或者你不能完全去把中国的储备油都完全消耗掉了。所以进入8月份之后，中共就开始四处去购油了。那么一旦中国开始啊四处购买原油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弥补伊朗石油供应的损失，俄罗斯人反应非常快。为什么不趁机宰一把？因为在过去的三年当中，由于美国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原油啊卖给中国要比国际油价 基准油价要低10美元到30美元，因为你受制裁啊，别人不敢买，我中国敢买你，所以当然得便宜一点。但是最近呢，俄罗斯人就发现你走投无路，你可以去买巴西的，买非洲的，但是你那个时间周期太长，风险太大，你只有来买我俄罗斯的。他这个向中国供应的是从远东，就从海参崴那个方向供应中国原油。那么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他就趁机涨价，他一改过去三年被制裁油卖不出去，低价卖中国那样一种低姿态，现在趾高气扬了，不宰白不宰。那么这对中共来讲，他有什么反应呢？他也没什么脾气，你怎么办呢？你过去占了俄罗斯三年的便宜，现在俄罗斯认为你走投无路了，我当然要趁机捞一笔。所以中俄的关系啊，不要太感情用事，它不仅是在商言商，就网友们永远不要忘记，俄罗斯在与欧洲国家发生矛盾时候，他往往选择大冬天给人家断气儿、断油，这是俄罗斯的秉性。所以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普京的向中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哎，你看别人都靠不住，还是靠我们吧。但是 LT 也注意到，中共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愿意提供啊更大的市场份额，供应更多的原油天然气，中共还是比较谨慎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经常发表啊讨厌俄罗斯、警惕俄罗斯的这个舆论，也是在起作用的。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警惕俄罗斯的舆论，按习近平与普京的个人关系是容易铤而走险的。第二个财经的焦点信息呢，是今天欧洲央行如期的宣布了加息，这个呢是符合市场的预期，这个算不上是一个大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LT 在周日与网友分享未来一周值得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当中提示过的，今天欧洲央行的加息决定，最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央行对未来是否加息，他们做出什么暗示没有。因为在今天欧洲央行宣布加息之前，华尔街是两种舆论，一种呢是这次加息到此为止，甚至明年呢就开始降息的周期，这是最后一次加息。另外一种少部分的舆论呢认为啊，可能只这一次加息啊还压不住通胀的，可能还会有加息。那么如果还会有加息，那对欧元的汇率、对欧洲的资本市场会带来不一样的市场趋势的。那么今天欧洲央行在公布了利率政策之后，他们做出什么暗示呢？ LT 注意到今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他们在报道欧洲央行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们都理解啊，欧洲央行预示这不是最后一次加息，就这一轮加息周期啊，这个不是最后一次加息，还会加息。那就是让这次会议之前的少数的观点呢变成了一种主流了。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怎么解读成这次加息之后欧洲央行还会加息呢？他报道过程当中，他就抓住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的原话的表述。拉加德在会后记者会上说，欧洲央行对通胀日益担忧，高于目标水准的通胀将比我们预期持续的时间更长。那么这个话呢，它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就目前欧洲的通货膨胀不能够让欧洲央行掉以轻心，不能够让欧洲央行袖手旁观，更不能够让欧洲央行自满而停止加息。所以 LT 也赞成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再加上最近的中东形势以及美国政府的判断，这个伊朗战争的冲突啊还会持续下去，所以这也算是增加了市场的确定性。那么对于生活在欧洲的网友，或者在欧洲留学旅行的网友，可能你对这个信息呢就要特别关注。显然欧元会进一步的升值，欧洲央行在着手下一次的加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来自共和党啊中期选举大会的两个最新的信息。因为我们这个频道主要还是从财经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所以这两个信息都与财经呢关系更大。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宣布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这可能吗？你看从标题来讲，他讲了川普的承诺，同时呢提出了一些质疑。在共和党首次中期选举大会的主题演讲中，美国总统川普做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宣布，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大选后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他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支付5000美元的川普红利。川普表示他给的这些钱 必须在美国境内消费，我不希望你们去加拿大花钱，也不希望你们去中国或德国花钱，你们必须把钱花在美国。这项提议立即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总统能否兑现这样的承诺，资金又从何而来？如果川普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那么总的成本就会达到12000亿美元。那么这项专项资金从何而来呢？川普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如何支付这项计划费用的资讯。副总统万斯告诉福克斯新闻，他说这笔费用来源于关税。去年川普曾提出向中低收入美国人邮寄$2000的红利，资金来源呢是他对美国商品进口征收的全面关税，但是这个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但是也有些美国网民呢在 X 平台上欢呼雀跃，又要拿$5000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政治上的争论会更多，但彭博社呢从经济上算账呢，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满打满算一年的关税只有3000亿，那么你要给每个成年人发$5000呢，需要12000亿，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爆表，所以 LT 判断这个可能性，经济上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的。第二个从大会上传出的信息呢，是贝森特的制造了一个非常劲爆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贝森特表示，如果民主党获胜，川普可能会加快削减赤字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或众议院两院中的任何一院，川普政府将努力制定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通过国会降低联邦的预算赤字。贝斯特表示，他正在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合作，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该计划有可能降低美国联邦的预算赤字。贝斯特说，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我们就不得不匆忙通过撇脚鸭时期，而不是有更多的时间。他指的是今年11月3日至2027年1月3日，因为2027年1月3日新的国会议员就要正式到位了。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包括川普第一任政府和随后的拜登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支出，以及川普总统的立法优先事项，包括他标志性的税法的实施。然而尽管共和党目前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但如果失去其中任何一个议院的控制权，就意味着民主党可以在川普总统剩余任期内阻止其立法议程。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太多关于合并计划的细节，包括是否会削减美国的医疗和福利项目，或者是否会征税。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政府今年的支出将比收入多出近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年的财政赤字年度财政赤字会突破2万亿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相信很多网友也会有这个疑问，就贝森特他这个是显然是在做善后的预案，就万一丢了医院的控制权怎么办，就要紧急在今年底要突击通过削减预算的法案。那么既然削减预算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负债，那为什么选赢了不尽快做这件事呢？或者为什么现在不做这件事呢？既然是个好事，为什么要把它作为选输了的预案呢？就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难理解的。那么按福克斯新闻的解释呢，他说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维持对两院的控制，川普就不着急来先安排减税的法案，先去推行他更关心的一些议程，那么在他结束任期之前再来考虑削减预算的法案，就这是一个说法。第二呢，就贝斯特讲这个观点，他还是经过川普政府川普团队的精心考量精心设计的。因为假如丢掉了国会议院的控制，未来两年川普呢在立法上会一事无成，那么早早的通过这个削减呢债务的这样一个法案的话，未来两年势必会频繁出现了政府关门，那么就可以把民主党的拖进这个陷阱，让美国舆论感受，你看什么事做不成，政府三天两头关门，都是民主党害的，所以提早做政治卡位。那么你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站在共和党站在川普政府的角度，还是有他们的 逻辑有他们的理由的。但是 LG 感觉呢，贝斯特讲这个话，他还是反映了川普政府也在认真的做中期选举失利的准备，至少是政策的准备。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最新信息。实际上国际油价的大涨的根本原因呢，还是来自中东。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多次险些攻击美国的军舰，显示出其升级冲突的新意愿。伊朗正日益的试图升级与美国的冲突，以打破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过去一周，伊朗军队至少三次向美国军舰，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发射导弹，直接瞄准美国海军。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从未采取的行动。周三，伊朗也向驻约旦的美军发射了大规模的导弹齐射。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这次对军舰的攻击比以往任何一次攻击都更加惊险，因为它使用了可机动的弹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军舰躲过了攻击，但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攻击事件令美国官员日益担忧，伊朗可能在俄罗斯或中国的协助下提高攻击舰船的能力。这些攻击正将战争推向一个更危险的阶段。如果美国军舰遭到攻击，几乎肯定会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击，并有可能再次点燃全面的战火。即使美国对伊朗的油轮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后，伊朗仍然继续向美国军舰开火。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的封锁日益收紧，伊朗的姿态也愈发咄咄逼人。19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执行封锁，切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扰乱了德黑兰的财政，导致其货币暴跌，并迫使伊朗削减燃油的补贴。美国前驻阿曼的大使西弗斯说，伊朗之所以升级事态，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有其他的选择。与其说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不如说他们的目的啊，是要打破现状的僵局。所以这个报道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伊朗目前是个什么心态。他现在的心态呢，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被围困的状态，他希望升级冲突。那他是不是真的想重新开战呢？这个也不至于，他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升级的冲突来改变目前这种被围困的局面。也就是说，以打促和，以打促谈，这是伊朗目前呢他最新的一些策略。所以你了解伊朗的这个策略之后，可能对未来一个时期冲突不断的加剧，甚至不排除出现美国的军舰真的被中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重大的风险事件和风险局面。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沿着也门沿岸推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红海石油出口。军事消息人士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今天控制了也门港口城市摩卡，并沿着红海沿岸向战略岛屿推进。此前数小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预计伊朗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进一步控制了曼德海峡。这个曼德海峡呢，是红海的出口，也是沙特等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呀，把石油啊运向亚洲地区的替代通道。但是这个曼德海峡现在被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人道行动协调中心今天发表声明称，除了沙特阿拉伯的船之外，红海航行对所有航运的公司来说都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他只封沙特，别的船可以走。那么对这个新闻， LTU 网友啊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因为我们分享的都是从财经媒体的角度来分享，从财经角度来了解中东形势。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政治媒体啊，对这个事儿报道说的就更透彻。这个新闻它真实传递的背景信息是什么呢？是沙特又打输了。在过去的一个月，在美国围困伊朗的同时，沙特呢跃跃于试，他与也门的政府军呢就开始对胡塞武装的围剿，也围困了胡塞武装重要的据点城市。但是最近两个星期，胡塞武装啊不知道哪儿来的神勇，可能也是得到了新的伊朗的武器，把沙特的军队、也门政府军打得节节败退，不仅收复了失地，你看这次他又控制了，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过去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呢是在内陆的城市向曼德海峡发射导弹，现在直接控制了港口了，这个摩卡。 他把这个城市都控制了。所以从这个新闻呢，你能够看到这个沙特呀，确实是扶不起的阿斗，那么有实力的，那么有钱的国家，而且美国的装备武装到牙齿，就是打不赢这个胡塞。而且胡塞现在提出别的国家的船都放行，唯独沙特的船不能走。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需要沙特呀来下决心的事。你要么投降，向胡塞投降，要么沙特呀不要为了你那个漂亮的皇宫，你要拿出点勇气来，要去与胡塞一决高下。否则的话，沙特这个国家一直会被胡塞武装折磨的。但是沙特可能有沙特的逻辑，实力强，钱多，打不赢他们也能接受。所以中东的事啊，你用正常逻辑你是很难去理解的。不幸的是美国呢搅进去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他发表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文章，但是 LT 认为可能对相当部分网友来讲理解上也会非常难的。但是你又绕不开这个问题，就中国的国债出现了危机，美国的国债也有美国国债危机，但是中美的国债危机放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中美竞争性的矛盾问题。就中国国内的金融问题啊，外溢了。金融时报报道的标题是美中借贷成本分化创下历史最大差距，不断上升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威胁加速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资金流向转变。它这个报道主要讲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中美两国的利差呀，主要是国债的基准利率创了历史的新高。就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攀升到 4.9%， 与此同时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呢只有 1.68% 到 1.69%。 就一方面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呢接近 5%， 中国的 2% 不到。那么这个就使中美两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的差距扩大到317个基点，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差距。就美国借钱成本高，中国借钱成本低，或者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高，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低，这种差距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差距。这个他首先提出问题。那么这么大的差距会带来什么影响？除了各自国家的高利率低利率的影响之外，对中美之间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是金融时报这个报道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报道第二个重点呢，他就想解析这样一种啊史上最大差距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利差反映了中美两大经济体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的轨迹与经济周期。美国方面尽管通胀与经济形势复杂，但由于持久的财政赤字、经济韧性以及市场对长期通胀与国债供应过剩的担忧，美国国债遭遇广泛的抛售，推高了殖利率的走高，令美国国债持有成本与回报率维持在相对的高档。从中国方面来看，为了对抗国内的经济放缓、房地产的危机以及持续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国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实施降息以刺激内需，导致中国国债的殖利率不断的下探，创下历史的新低。就中国的低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经济低迷，它一再的货币宽松、财政宽松导致的。那么第三个，金融时报它这个文章它就要分析，美国国内应对它的国债收益率过高有它的麻烦，中国应对啊内需不足、经济放缓、利率一降再降，仍然贷款贷不出去。那么中美两国各自的问题放在一起，它就让中美两国的金融政策啊就出现了一种竞争性的或者是互相影响的激烈的局面。那么目前的趋势呢，由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高，中美的利差进一步扩大，加剧了资本的外逃，也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崩跌的风险。所以它遏制中共呢不敢再降息，就这对中国的一个方面影响。但是你如果不降息，面对这样一种明显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的增高，中国国内的经济又很难复苏。所以这是金融时报它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中美的利差啊，现在中国对美国影响很小，你钱贷不出去，你国债收益率低，那是你的事儿。但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高，对中国金融系统就产生了重大的风险影响，就它压制迫使中国央行面对经济的放缓不敢再去降息。尽管西方现在都向中共施压，都在忽悠人民币升值，但是你看从金融时报这个分析来看，像人民币这种啊升值的表象背后啊，它也存在着 贬值的巨大压力的。因为你汇率归根到底还是要依据经济的发展，你经济长期遇冷甚至要衰退的话，你没办法去支撑你现有的汇率的，你不仅升不了值，你还要贬值。所以中国央行迟迟不敢降息，不是他不想降息，不是中国的经济不需要降息，而是在面对这样一种国际金融环境下，在面对美国的利差加大的情况下，他只能够死守。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对于金融时报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报道， LTV 网友啊分享一个观点或者是背景信息，因为相信很多网友啊都会自然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的债务的利率低，那说明政府借债啊成本很低，或者说我政府的信用很好，我不需要给你高回报，你就得买我的国债。而这种啊以极低的成本去发行国债是各个国家政府梦寐以求的，包括川普现在每天都让美联储降息降息，他就希望能够有中国政府这种待遇，我少给你利息，你还来抢我的美国国债，那这样让美国政府借债成本就大大降低，也会降低美国的整个债务的规模。那么中共这样一种很好的现象为什么又成了中国金融的一个麻烦，或者在全世界都认为这对中国来讲不是个好事，就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就这个事摊在别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好事，怎么摊在中国就不是个好事了，或者你川普想拿低回报率的这样一种国债你拿不到，怎么中国有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反而成了中国的包袱，反而成为中国的问题，这是不是西方媒体意识形态化的丑化中国经济或者诋毁中国的金融呢？所以这个问题对从事投资有经济学常识的网友可能很容易理解，但是对另外一些网友来讲这个事儿可能还真的很难理解。 LT 呢试图呢把这个事儿来说清楚。第一呢，就川普啊想让他的国债利率啊降低，低不下来，他得的什么病呢？他得的病呢是你美国负债啊有些失控，人们怀疑你的偿还能力，不愿意给那么低的利率，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的话这个风险大，那我回报就要高，所以他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啊逼近 5%。 中国他得的毛病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毛病，就是中国政府的钱出不去，他都在金融体系内循环或者空转，你是容易借钱，但你借来钱干什么呢？没有用，或者没有人去找银行借钱，你甚至地方政府也不敢用你这些所谓的国债地方债的资金去搞建设，他都愿意去借新还旧，延缓债务危机的爆发。川普不一样，就是美国呢他只要能借来钱不愁用，包括美国银行的钱不愁没有人来贷，所以他就做梦都想利率低我可以借更多的债。但是中国政府呢利率是低，但是钱没有地方用，也不敢去用，而且呢你的人民币又是受管制的，又不能够全世界的买全世界的卖，所以呢你不能够把美国追求的利率低与中国现实的利率低把它等同起来，是不一回事的。就中国的这个国债的利率低是一种非正常的状况，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遇冷和房地产危机，实际上本质上它是包含了金融危机导致的，钱出不了银行，是这个导致的奇特的景象。第二个呢，就中国的这个利率低啊它不是市场造成的，就中国的国债它的低利率主要是中国的这些国有银行国有的投资机构去哄抢导致的，因为银行不把钱贷给实体，他不把钱贷给居民，或者居民不愿意贷，银行的钱放在那个地方会亏损的，因为他要支付人家存款利息，所以他只能去买国债，买国债风险比投入经济投入实体风险更小，那么你太多人来买太多资金来买，那么国债的殖利率它就会一路下跌，所以它 1.68 至 1.69 的低利率啊是被银行这些无处可逃的资金哄抢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相信网友们就容易理解，就川普追求的低利率啊与中国目前的低利率不是一回事，因为川普面对的经济环境，美国的经济环境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经济的韧性经济秩序的健康状况比中国要好得多。就中国的金融危机这个盖子他们揭开，一旦揭开有多大的麻烦现在你都很难想象的。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呢，它让全球财经界更加关注到中国的金融政策啊，它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就经济遇冷应该去货币政策支持，但是货币政策去支持又起不到作用，因为现在已经有的货币 都没有有效的使用，所以它就体现目前中国央行降息不敢降，但是不降息经济又遇冷，人民币升值有压力，可以升值，但是呢又遇到中美利差创历史的记录，外国资本要逐利抽逃，所以这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过去三年每年都是断崖式的下降，从增长率来讲早就清零了，它就这个利差导致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可能能够帮助网友们加深对今天中国经济形势深层次问题的理解。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国的一个网络热点事件。在各方啊争议争论的情况下，人民日报给出了盖棺定论的裁决。这个事儿啊，它不仅对这个热点事件有影响，可能呢对中国各级政府啊在管制人民的手段上啊可能会带来一些深远的影响。就人民日报啊，它这个盖棺定论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显然又被中国舆论呢，特别民间舆论低估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热点事件，就一场演唱会让江西赣州的一户低保户家庭卷入了舆论的风暴中心。网络上热门新闻或者是热搜榜新闻的说法是，一名低保家庭的女孩自费前往香港观看偶像的演唱会，返程后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事实，尽管网络舆论的热炒这个事，但实际上截止目前官方并没有证实就这家人呢是不是全家低保被取消，就还是在调查，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9月7日赣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证实这名女孩姓黄，确实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社区的干部事先已经提醒过政策，家属担心资格因此被取消，才在网上发帖求助。那么当地政府的通报强调，目前是按程序在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也就是说这件事目前仍然停留在复核阶段，并非已经盖棺定论的处分结果。这是啊热点事件的背景。但是昨天人民日报人家就做出了一个结论，调查什么调查啊？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标题是赴港观演触发低保预警，社会保障需守公平底线。你看他从标题上他的立场情绪非常鲜明，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要按规矩来。但什么规矩呢？我们看看人民日报他讲的规矩。文章大致归纳两个层次，第一呢是低保以共同生活的家庭为认定单位，家庭成员共享收支，共同承担生活成本，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特殊规则。所以你看他讲的逻辑，第一个逻辑就这个女孩你要跟全家的收入绑定，你不能说用你打工的收入来支付你的这个什么追星呢去看演唱会的，把你打工的收入要计算到家庭的收入来衡量你这个家庭是否享受低保。所以说他讲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女孩不能够例外，就得绑定这个家庭。他第二个核心观点呢是低保是最低程度的基本生活需求，赴港看演唱会属于高消费，触发动态监测的预警无可厚非。那么人民日报他的这个评论就为女孩该不该取消低保，女孩的家庭该不该整体的取消低保，他就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评论，就没什么好说的，女孩高消费他这个家庭就不符合低保。那么实际上中国的网民呢对这个问题也是争论不休，就有的人认为呢你不能够连坐，人家一个女孩去看年轻人不顾一切去看了演唱会，怎么全家人要受处罚，这是一种意见。另外一种意见呢认为低保嘛就是为了基本生存的要求的，你都跑去高消费了追星了，当然不应该享受低保。但是民间这种争论与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呢是两回事，就很多中国网民呢还认为人民日报啊这个还主持公道，实际上人民日报说的跟民间那个争论是两回事。民间争论的是女孩该不该去看香港演唱会，你吃低保的还去看演唱会，所以那你就不要吃低保了。但是人民日报呢它的重心在哪儿呢？它的重心是转移到家庭成员该不该连坐。人民日报它这两个方面它讲的逻辑是女孩违规全家连坐，而且不能因为女孩追星呢可以理解啊，就动了恻隐之心不惩罚全家，这是人民日报它讲的逻辑。网民讲的逻辑主要聚焦在女孩， 那么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他讲的这个逻辑有没有道理。第一个问题呢，是政府有没有权利对所谓的高消费提出质疑核查，这是人民日报他谈论问题的前提。坦率来讲，从目前的中共的行政逻辑来看，他差不多是有这个权利。因为低保它不是普通的福利券，它是针对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的救助，所以官方呢通过大数据发现异常的出境消费记录来核实家庭是否仍然符合标准，本身呢是有规章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触发预警到立即取消，这就是两回事了。人民日报它偷换概念在哪呢？既然我发现了高消费就得取消，实际上这个是它跨越了一步，中间是没有基础的，包括他江西当地的政府也没说立即取消，但人民日报认为触发了预警呢就应该取消，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逻辑上的硬伤或者漏洞。按常理来讲，按常识来讲，应该先去核实再定罪。你看人民日报用他惯有的这样一种啊中共的霸道逻辑，我一听说他去看高消费的演唱会，那就应该取消，这个事不需要争论，这是他的一个硬伤。再看第二个问题，就真正的人民日报啊，他这个评论引起争议的关键地方，就假如最终认定这次消费确实是高消费，超出了低保的标准，是不是就应该直接做出决定，让全家人一起受惩罚？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中国的网络舆论，就哪怕是有些小粉红网民也不是一致的，因为要不要连带的问题，这个法律界包括民间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到了人民日报这个事就变得没有争议了，当然应该连坐，当然应该连带。人民日报的逻辑呢，说低保以家庭为认定单位，家庭成员共享收入，共同承担生活成本，所以要捆绑，所以要连坐。但是它的逻辑错误在哪儿呢？就在考核低保家庭标准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核算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低保的规定并没有把核算单位等同于家庭成员应该是行政责任的共同体，就计算是一起计算，但是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表述为连坐，表述为责任共同体。那么如果你要把它等同起来，你需要完善修改你的政府规定。但是人民日报呢，他就认为既然是家庭经济核算共同体，当然就是应该责任连带共同体，可能有这方面的逻辑趋势，但是毕竟不能够等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患病，母亲失业，弟弟残疾，一家人符合低保条件，那么家里面的一个姐姐暑假打工存下一笔钱，花掉一部分去看一场演唱会，如果政府查明这笔钱确实是她自己劳动所得，没有动用低保资金，家中其他成员的困难处境也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个家庭的姐姐的一次娱乐消费究竟改变了这个家庭成员的什么经济状况，是否摆脱了这种贫困？那么如果没有改变这种贫困，让全家人都失去最低的保障，那么这种公平性又去哪儿了？那么行政比例原则又去哪儿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人民日报的这个盖棺定论呢，是存在明显的逻辑硬伤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人民日报这个评论呢？因为在中国各级政府啊都有些犹豫，有些游离的时候，有些争论的时候，人民日报作为顶级党媒，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他这么讲出来，他就给中国各级政府定了新规矩，就以后再来讨论这种低保家庭的问题啊，一个人高消费全家是否连坐受处罚，以后就没有这个争论了。尽管人民日报它不是个立法机构，也不是一个执法机构，但是在中共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环境下，人民日报在对人们模棱两可的问题上，他做了一个直接的判定的话，他就起到一个法律的作用，就他把之前潜规则把它变成了个明规矩了。这个是人民日报啊这个评论网友们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就你冷静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他不只是在对江西这个家庭是否该享受低保的评论，他等于是替各级政府啊处理这类的争议确立了一套官方认定的新规矩。如果没有新华社或者没有央视来质疑人民日报这个盖棺定论的话，它以后就会变成中国各级政府的规定。在此之前，地方政府遇到啊这类情况啊还是有所顾忌的，包括江西他这个当地的政府他还要去调查，因为尽管这个女孩去香港 高消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是否让他的父母来连带，江西的地方政府他们还是比较谨慎的，就家庭成员的连坐还只是一个潜规则，还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人民日报这个评论他就提供标准答案，以后再遇到低保这种事儿，就是连坐，不需要再讨论，不需要再调查。但是人民日报这个评论的危害性在哪呢？就中国的官方啊，中共的体系内他不会到此为止的，他会把这套逻辑延伸，他会在未来啊，在核实核查是否享受低保，他会从这样一种啊客观的标准的调查，他会演变到啊未来看你像不像穷人，就意识形态化来判断呢。网友们绝不要低估啊中共的这样一种执政的险恶。而且连坐是中共啊治理中国的一个基础性的潜规则，但这个基础潜规则从来不敢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的，但这次人民日报他把它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包括之前中共的一些连坐潜规则啊，给中国普通老百姓带来很多痛苦不堪的记忆。你比如说疫情期间，一家人有一个红码全家都得封死，或者一家人有一个不戴口罩全家都得受处罚，甚至是一个小区都要受连带，就中国老百姓是吃够了这种连坐的苦的。但是中共呢，他很少正面的来固化这种啊连带制、株连制。但人民日报这一次在低保问题上其实鲜明的亮明这样一种连坐制，他甚至还嫌江西的当地机构去调查呀磨磨唧唧慢慢腾腾，这个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的。因为本身中共的治理体系它就存在恶，在遇到这样一种顶级党媒支持的恶，它会放大的。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啊，今天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个报道，它让人们看到啊中国人的另类聪明，这个也让以色列人呢弄得哭笑不得。他这个事儿呢是之前中美合作就抓捕了菲律宾华人绑架案的主犯，就这两个案犯呢，一个姓刘，另外一个姓王，就他们在菲律宾绑架了两个华裔的商人，其中一个呢是持中国的护照，是一个企业家，另外一个呢是持美国护照，也是在中国工作。他们把这两个商人诱骗到菲律宾之后呢，就绑架勒索然后撕票。这个事儿啊，当时在中国国内国际舆论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在2024年10月就该案的主犯之一这个刘某啊，他跑到美国，然后被美国 FBI 抓获。美国执法人员呢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这个中国的绑匪啊，他怎么手上有一本啊合法的德国护照？因为中国通缉呢说他中国人，菲律宾也说他是中国人，但是他进入美国他的身份他就是德国人，而且呢去核查这个护照也是真的，也不是造假的。这个美国 FBI 就蒙圈了，他们去跟德国的执法部门联系，德国的执法部门一查呢也是吓一跳，他们也是有点蒙圈。这个护照呢确实德国政府发的，也是合法的护照，但怎么弄到了这个护照呢？就根据案卷的记录啊，就这个人呢他是以犹太人的后裔，因为德国有一个法律原来对犹太人种族灭绝，他们就制定了对犹太人非常友好的一个移民政策，就凡是是受纳粹迫害的后裔啊，你可以快速通道加入德国国籍。那么这中国逃犯他怎么要弄成德国国籍，怎么冒充犹太人呢？他就编了个故事，就说当年有一个犹太人逃亡被纳粹迫害，后来呢就逃到中国，就找了一个中国人就结婚了。这个现在中国这个绑匪啊，他说他是那个犹太人跟中国人结婚以后生下的后代的后代，所以也是犹太人的后代，受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后代。那么德国官方去核实呢，他提供的那个犹太人呢还真有这个人，历史上真有这个人确实受迫害。那么就经过了一些程序之后，就给这个绑匪发了德国护照，而且呢他还不是很早以前，他就是犯事以后就撕了绑票逃跑过程当中，他居然能够骗德国政府弄了一本德国护照。而且德国政府顺藤摸瓜去查呀，还不止这个刘姓的这个绑匪一个人弄到了德国护照，他们这一个团伙啊，一共有28个中国人都用这种方式弄到了德国护照。所以如果不是美国 FBI 认真啊去怀疑他这个德国护照，这个事啊他会让德国人一直蒙在鼓里。那么今天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呢，就以色列对这个事也是有责任的，就他们以前也没有想过就中国人用这个事造假，就以色列人呢他们也顺藤摸瓜去中国调查，他们发现呢这个事在中国啊 还不是个秘密，人家还公开的有中介。以色列方面调查呢，就这些人造假手段还非常粗糙，没有用什么高科技，甚至出现了好几个中国人呢、他都挂靠同一对犹太人夫妇名下，也就是说冒出来几个中国籍的后代，出生时间前后仅相隔9个月，极其离谱的逻辑硬伤。而且呢，这些犹太人的其他的亲属对中国啊有远房亲戚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姓刘的绑匪呢，他2024年他是花了60万美元，人家这个中介机构就帮他办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件呢， LT 对中国的这种造假呀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很难想象的事而人家就做出来了。现在德国人呢还在查还有没有其他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获得德国护照。实际上德国啊或者以色列官方啊是很容易来避免这种诈骗的，避免这种身份洗白的，因为 DNA 的检验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手段来鉴别这种假冒的。但是这两个国家呢都缺失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核查和查验，所以他也助长了这种啊造假诈骗的黑色产业链的形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